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普通话节目，我是陈龙。在各国持续了几周外交努力无果后呢，俄罗斯于上周四开始了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SBS 特别邀请到了昆士兰科技大学数字媒体研究中心博士生、澳中俄政策分析专家姜源，对目前的冲突与局势进行分析。您好，姜先生。
哎，非常荣幸能够参与你这个节目啊。
目前各国对俄乌的冲突啊，都采取了许多的举措，但是呢，中国政府仍旧拒绝对此事进行表态。您认为这个各国啊，会在该事件中继续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就从中国开始吧。
我觉得中国这个是我了解比较多的，我就着重讲一下。我不觉得中国是没有表态，中国的表态就是很含糊，就是说希望你们双方能够和平谈判，以外交渠道去解决，同时。中方一贯坚持，在此类问题上尊重各方的主权，然后同时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当中是投了弃权票的。
对的，
就是其实这个弃权票也是已经表达出来，我个人看法，其实北京对俄罗斯这种行为啊，这种其实是不是赞同的，但是碍于就是因为中俄这种这个近似于结盟的关系，但也完全不到结盟那种状态这种关系下。然后他不方便去回答，去直接把这个事情也投这个否决票，这是第一点。当然同时也面对着一些西方的压力。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俄罗斯以这种形式去逼迫丹涅斯克、卢冈斯克独立，然后去甚至是想就是现在已经是想就是进攻到基辅去，就是基本上是胁迫性谈判。我觉得在中方看来啊，我觉得他是应该是不同意的，因为如果中方同意这个事儿，就是按俄罗斯来讲，好，你既然他们认为这卢冈斯克、丹涅斯克人他们有自己的俄罗斯的认同，那他们不认为自己是乌克兰人，他们都是说俄语的。
嗯，
因为在中方看来，那照你这个逻辑说，那新疆和西藏、台湾不都可以这么玩了吗？这是肯定是这个北京是不能够接受的，对不对？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当然我觉得第二点是更关键的，就是关系到就是我觉得中国的核心利益就是这个领土的主权的完整，这是一直在强调的东西。当然这些话从外交渠道不会说我们直接。第三点我想说就是其实中国一直有这种看法，甚至学界和政界也会有这种看法，特别是学界这些讨论比较多，认为就是俄罗斯在清末中国国力衰弱以后其实是受益于最多的。因为比如说就中国的这个远东地区啊，就是比如说之前的海参崴现在就变成了法迪沃斯托克了，现在都不是中国的，后来又中国和俄罗斯又签订边界协议，这个领土相当于就是俄罗斯的了。按照俄罗斯这个逻辑来走的话，其实很搞笑的一个逻辑，俄罗斯之前是承认就是乌克兰你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俄罗斯是一个独立国家的。照这么说，俄罗斯突然又反悔了，说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领土很多时候克里米亚应该是我们俄罗斯的，是当年我们苏联给你的，现在我现在又想要回来了。照这么说，那我觉得其实远东，我觉得中国大陆也应该去要回来。这已经完完全全没有讲任何国际法的理念了，就是以这个保证的基本呢，就是大家这个领土这个边界。不发生大的变动。但是很多人会谈台湾问题，这台湾问题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台湾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大陆从来都没有承认过你是一个主权国家，对不对？但是那个美国也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问题上保持一种就是叫做战略模糊的姿态，就是大家就是这种状态。但是俄罗斯和乌克兰完完全全是一个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两个不同的主权国家，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从国际法上一个是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当然我刚刚也提到历史上来讲，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些人会有这种想法，他们觉得你们之前就是侵略过中国的远东地区，现在已经不是你们不是中国了，现在那就不讲了，这已经是历史了，现在你们又去对乌克兰搞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会让人想起自己那一段就中国就是百年衰弱的一段历史。
那说起来，其实就是俄罗斯现在针对乌克兰的一些政策方面，其实跟中国自己的一些核心的利益也是有一定的冲突的，这就导致中国可能不可能会说真正支持俄罗斯的这个行动。
对对，不会支持，但也不会反对，就是基本上你所讲的就是保持沉默了，对。
那我们来聊一下，就俄罗斯它作为一个这个冲突当中完全处于主动权的这么一个方面，它目前的立场，以及它您认为它未来会继续采取怎样的行动？
我觉得俄罗斯之前一直会觉得它这个事情会速战速决，但是它没有预料到的就是基辅，特别是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人现在非常非常 就是已经到了全民敌忾的这种地步了。就是我据我所知，因为我有很多乌克兰朋友、基辅的朋友，他们已经就是男性啊，都开始发枪了，就免费发枪，然后
是真的就发枪，
就全民皆兵的状态，全民皆兵的状态，保卫祖国的这种状态，他没有想到这个。当然，他有这么多的先进的武器啊，各种东西在里面，这也是和大量的外部的援助是密不可分的。外部现在外部的状况，我觉得对乌克兰他没有主动去增兵，但是从武器来讲、资金来讲，一直在援助乌克兰。对，这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我觉得，莫斯科希望速战速决，但是其实他其实越拖得越久，因为现在是如果到这么长期下来的话，就相当于整个世界，这也不是说整个世界，大多数国家愿意支持乌克兰的国家。是愿意在里面投入大量的资源去跟这个俄罗斯耗下去，那俄罗斯肯定是耗不过这些所有的国家。我觉得俄罗斯的考虑地就是他从这个事件里面能够就是转移他自己本身一些经济啊、各种居民失业啊、就是社会矛盾的一个压力，这也是他一个考虑吧。
哦，这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觉得俄罗斯，比如就举个例子吧，就是俄罗斯在2014年就是克里米亚，他们说是回归啊，但是很多人觉得那都是侵略啊。就是他们普京的支持率在2014年是飙升的，但是我个人考虑，是不是他通过这个行为，他能够也就提升一下他自己的民众当中的支持率，对，但同时其实也未见得，因为现在其实这个俄罗斯民间很多就是反战的游行也非常非常多，同时就是普京的这几年的经济一直也是不怎么好。我觉得他会有这种就转移这种矛盾的想法，就是转移国内这个焦点的想法，就是认为，而且我觉得普京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状态，他老是认为自己要恢复就是俄罗斯在前苏联的荣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观，就是他我还专门听了他的演讲，他们觉得就是我们是就是俄罗斯因为这个苏联解体失去了我们往昔的荣耀，我们怎么怎么被你们西方怎么着，但是这个事情已经是结束了的，对吧？但他还是想就这么再就是恢复到就是以前的这种秩序当中，就是恢复到以前的这苏联的秩序当中，这个是第一是很难的，第二他这种行为其实是在重塑这个世界的规则。在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希望在这个世界整个这个体系之下提升自己的地位，而不是愿意改变整个的世界秩序。这是中国的一个状态，但是俄罗斯想把这个规则给它变一下，就是我想回过去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冷战之后这一套东西，我觉得俄罗斯是想要颠覆掉。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中方啊，就还有包括印度这些和阿联酋这些都是和俄罗斯比较交好的国家，都不愿意对他投赞成票的原因，都愿意投个弃权票，就是我也不得罪你，你也别问我了，就这个事就这么得了吧。我个人看法啊，就是西方社会他如果在这个乌克兰里面大量投入资源，其实最终的目的他希望能够拖垮以普京为代表的俄罗斯政府，对，希望能够达到一个政权改变的一个局面。一旦到这一步，那就是真是威胁到就是普京的整个的权力了。我觉得这个普京肯定也不愿意走到这一步，对对对。
那其实在这个冲突发生之前啊，这个。整个一个局势其实还算是相对稳定的，哪怕是不管这个冲突是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不管是俄罗斯比如说扶植了一个亲俄的政府，还是说真正的谈判下来然后俄罗斯退了一步，那您觉得这个事件结束了以后，这个冲突结束了以后，这个地区的格局啊，乃至全球的这个国际关系格局会有一个怎样的变化呢？
我理解就是因为现在国际舆论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这个就俄罗斯在就乌克兰发生的这些俄乌战争会就有进一步的利于中国，就是相当于就俄罗斯吸引了西方的注意力，对，就是相当于美国在中方的身上的注意力会越来越少了，对吧？这是大体一个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对，我个人倒是不这么看，我觉得这已经就像因为这个他说之所以这么说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举这个911事件的例子，就是911相当于给了就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恐怖主义分子。而不是想去再去打压新兴发展中国家，对，这是他们一个主要的观点。但是我个人不会这么看，因为这个时间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觉得美国之所以不愿意增兵于乌克兰，不愿意在里面掺和太多的原因，就是他主要还是希望把精力集中在亚太。对，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中方肯定在这种整个事件当中也不愿意 在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中这个浑水当中趟太久，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就是中国是在国际体系当中受益的一方，对吧？但是俄罗斯想推翻它，我个人看就是推翻它，所以说就是我觉得中方现在肯定也在寻求一条就是怎样就是走这个铁钢丝吧，就让自己的这个外交政策就能够灵活的，就是两边都能够平衡一下，但同时又不能被西方舆论认为就是完完全全已经被推到就是俄罗斯这一方了，就是他要保持这种平衡，对，
嗯，
然后这样对他的一个发展是最有利的。
但是现在舆论听起来就是认为中方是跟俄罗斯站在一起的，只是没有明说。
但是但我觉得这很有意思的观点。但是你真要看这个习近平和普京的谈话，这话说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说普京就是刚才我说的，就习近平说我们这就是。我们对乌克兰立场都是基于乌克兰本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
嗯，
而且我们尊重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
嗯，
这完完全全不像是一个支持的态度，就是说这是你们的事儿，我自己决定我自己的立场，我也不会因为和你的关系会怎么样，但是我们是尊重领土完整的，你要明白我的意思，就是意思就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尊重一下我觉得乌克兰的领土主权，